真正圣经的预言最后完全应验的还不是那个时候，严格说还不是那个时候。如果今天你问回教徒，他们觉得最光荣的过去有一段的，那这段是我们现在要来看的。那么当我们看这个以前呢，我想我们现在要回到另外一段语言，圣经另外一个语言，然后我们再回到这里啊，我们就会知道说到底整个事情是怎么演变的。那么我想我们大家你们不需要翻哈，大家如果回到这个但以理书，那么尤其是第二章，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但以理有一个很著名的预言，就是这个但以理就是尼布加利撒王看见一个大人的像，他是金头银胸铜服，然后贴腿啊，那么然后这个就在这个预言很有名的，这个预言事实上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么根据但以理的这个所但以理所解释的，就是从金头开始，就是从但以理那时候开始，这个世界有四个大的帝国，那么特别是在地中海的两岸，怎么知道呢？因为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告诉我们有四只兽从海中上来。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巴比伦老早进入历史了，那么怎么会到了这个尼布加尼撒的尽头呢？因为到了尼布加尼撒的时候，这个巴比伦的势力才达到地中海，所以这个很有关系啊。波斯也是如此，所以圣经呢是特别告诉我们，在地中海的两岸有四个大的帝国要兴起，那一面兴起，而且同时呢，这个以色列呢是一直遭受他们的蹂躏的，所以在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说这只羊就是以色列呢，是从狮子的口里到豹的到这个狮子到熊的口里，熊的口里到豹的口里，然后到不知名兽的口里。所以大家如果仔细读以赛亚第不是说但以理书第二章跟第七章，那么你就可以知道大概整个世界局势的走势。那么从但以理那个时候开始，那么最早呢你看见是巴比伦大帝国啊，那么是从尼布加内撒开始的。我再说，因为到尼布加内撒他的这个神他的这个势力影响才到这个地中海啊，所以圣经把它变得非常非常严格，不是随便的。那么然后呢，第二个帝国是波斯，这两个都是东边的，就是地中海东边的。那么然后呢又兴起两个，一个就是亚历山大，就是希腊大帝国，最后呢是罗马大帝国。所以我们根据圣经的预言呢，我们的这个预言是慢慢慢慢的就发展下去。那么然后呢铁腿完了以后就是半铁半泥，然后呢就是四个脚趾头，四个脚趾头就表示说这个有一天呢这个第四只兽，就是第四只兽那么要复国，要复兴的原因不很简单呢？因为你读到启示录第十三章，你看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你一认得，就你一下就认得，那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第四只兽。而且我们的为什么是七个头呢？因为事实上你把这个四只兽头加起来，刚好是七个头，所以整个印象呢，其实就是就是但以理书印象。所以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呢，在主回来以前。那么在罗马的版图，我们知道说将来有十强，就是四个角表示十强。那我觉得大家读圣经啊，有的时候我圣经里面讲的角是代表能力的意思啊。所以现在大家在那里看这个欧联的时候，一直算数目，是起头是不到十个，后来呢超过十二个，那么大家一直算，那么到底圣经预言有没有应验呢？那我们不要忘记圣经是讲十个角，十个角是代表角代表能力，所以告诉我们说将来呢这个敌基督就要在这个在古罗马帝国的旧版图里面，将来十强要兴起，就在也许在欧联我们不知道，那么然后呢敌基督呢要率领他们，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我们就晓得这样一直到主回来，那么然后呢主来的时候就像那个大的石头一样就砸在他的脚，那么然后呢就砸得粉碎。所以这个大人像啊，事实上是说到整个世界的将来的大的一个走势，那么非常有意思的。那不过今天我要提醒大家一点是那两条腿，这个和我们要谈到 这个 我们谈到这个与司马利有关系的啊，这个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两条腿是代表罗马帝国，那这个金头是巴比伦，过去是巴波斯大帝国，然后呢是希腊大帝国，然后呢第四个那么当然是罗马。不过我讲的这个以前呢，我要提醒弟兄们一点，就是这个圣经里面是讲巴比伦，这个是明讲的，也是明讲什么，也是明讲波斯帝国，也是明讲希腊，明讲甚至明讲这个亚历山大，这个都毫无疑问的。但第四支呢，圣经没有明说。那么第四支我们怎么知道是罗马呢？那是根据其他的圣经的圣经解放在一起，比方启示录啊各方面，比方说那个七个头就是七个山，那么罗马就是七山之城，所以我们知道最后的确是第四支是我们应该是罗马，不过圣经没有用罗马，所以就表示在这里有一些的弹性在里面，那这个我们要注意的。那么还有呢，我们要注意就是第四只兽啊，圣经没有说它是什么兽。第一个是狮子，然后熊，然后豹，第四个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兽。所以从这两点就知道说，我们普通读圣经以为说这个一定是罗马帝国，这个我们要小心，圣经没有这么说。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里面有弹性在里面，所以你等到看这些东西应验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的的确确罗马呢是分作罗马帝国呢是分作到了257年的时候，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是分作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那么在多瑙河下游以东有50个省，那么这个皇帝呢就交给他自己管，然后呢以西的就交给他的爱将去管。那么从此以后我们的罗马帝国就分作东罗马西罗马，所以你看见呢刚好是两条腿，那么一条呢代表东罗马，一条代表西罗马。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你如果读历史的话，你就发现一点问题，就是西罗马到了主后476年就亡在日耳曼的手里，然后呢这个东罗马帝国是1453年的时候亡在土耳其的手里。那你看这两个脚不一样长的，所以这个但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这个像很明显，这个两个腿一定是一样长的。所以那现在我们就问，那么到底这个历史上是怎么说的呢？那么如果大家仔细读历史，我们就知道到了800年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教皇呢他就封这个查理曼为罗马大帝，而且给他的封号是凯撒的封号。那么这个下面接下去就是神圣罗马帝国，那么很有意思。所以虽然这个东西罗马是王国，但是后来真的接下去的就是神圣罗马帝国。那么最后的皇帝是1917年，那就是德意志大帝，他叫做威廉2世。那果然到了1917年，就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完就结束了。那么东罗马呢，东罗马是1453年亡的，但是1547年的时候，你知道帝俄那个沙皇就接下去了，所以他们的皇帝叫 Tsar 沙皇，事实上呢就是凯撒的那个头衔。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这样一看的话，你就看得很清楚，这个所谓西罗马呢是德意志大帝国接下去了，就是这个查理曼呢这些接下去了。那么还有呢，这个东罗马这一部分刚好是苏俄德帝俄的时代把他们接下去的。那么最后一任的这个皇帝叫做尼古拉二世，什么时候没有了？也是1917年，就是世界大战完了以后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啊，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很重要，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呢，那的的确确这个罗马就已经到了什么，就到了他脚的部分就完了。接下去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民主跟铁幕的争议，那就是半铁半银，所以跟圣经所讲的是很清楚很清楚。然后呢今天我们大概已经快到了10个脚趾头的地方，已经非常非常靠近，所以你看这个流程表是非常非常靠近。那这里面有一件是非常有趣，大家如果仔细去读历史就非常有趣，你和圣经预言对照一下非常有趣。 那不错，一面来讲呢，就是东罗马帝国来讲，那个沙皇那个头衔呢是谁拿去的呢？是沙皇拿去的，所以他就在那个底下，就一直到1917年到了第一次欧战，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你看见罗马帝国就算真的结束了，再也没有到那个才算真的结束。所以你看两条腿是一样长的。但是有另外一件事很有趣在哪里？很有趣就是说，这个如果你把苏联拿掉，那么现在你会发现是谁把东罗马帝国把它摧毁的呢？是什么？是土耳其人。那土耳其人那个时候他们事实上有一个帝国，是个回教的国家。那么这个和阿拉伯人发生关系的。那么这个回教的国家，我们叫他的帝国叫奥斯曼帝国。所以奥斯曼帝国呢，那个时候起来了以后，所以在1453年的时候，我们叫做土耳是奥斯曼帝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经里面所讲以斯玛利亚将来要成为大国的那个大国，那真正这个大国。那么这个大国最后怎么样？最后终于把这个东罗马帝国把它消灭了。